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进入立位记最后一课了。今天是十八课，我们要讨论的经文范围在立位记23-27章。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就是圣洁的社会生活。我们前面讲过伦理生活，我们也讲过圣洁的生活的一个基础。今天因为以色列人是一个社会，是一个团体，所以在这个团体里面，神吩咐说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待，彼此共同的生活，才能够活出一个圣洁团体的见证呢？那我们要分四段来看。首先就是看到神吩咐的节期跟一些圣日、节期或节日，这个在立位记23跟25章。第二段你可以看见神吩咐他们要守安息年还有喜年，那在这两个节日里面要做什么事情呢？记录在25章，我们会看这一章圣经。第三呢，神吩咐说在你们当中若有人许愿或者是捐献十分之一的时候，他的律例是什么呢？这个在立位记27章。最后我们要看的第四段就是一个结论，特别是在立位记26章，神列出来说你们若是遵守我的命令，我怎么样祝福你们，可是若是你们不遵守的话，会有什么结果。所以26章呢，主要就是谈论这个结论的。你们可以看到我把27跟26这两章的圣经的顺序兑换来讲，因为我觉得26章可能应该是构成立位记比较好的一个结论。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题目，节期跟圣日，这是在23跟25章。我想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神固然可以颁布许多的律例典章让他们去遵守，可是神也没有忘记说他们需要有些节期、有些节日成为整个团体民族的生活当中的一个活动。所以23章提到三个圣日，第一个就是每第七天就是一个安息日，我想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在创世纪的时候，神6天创造，第7天安息。所以到如今23章第3节说，6天要做工，第7天是安息日。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圣日。第二个圣日呢，是每7年的第7年变成一个安息年，这是在25章，7年有一次安息的时间。第三个是每第50年的那一年是西年，所以7个7年之后，49年过了以后，第50年这是喜年，就是25章所记录的。所以神颁布说有三个圣日或圣年是他们需要去遵守的。第二呢，关于节期方面，23章列出有7大节期，有逾越节、无酵节。这两个节期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讨论过，那跟着呢就是出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节呢，我们也讨论过了，祝棚节，所以有7大节期。一 因此在这个社团的生活里面，除了个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个人按着神所吩咐的律例典章来遵行的时候，让他们的生活成为圣洁，可是呢，也有一些团体的一些的节日，让他们可以共同生活在神的面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彼此有一些相交的时间。所以23章第4节说，耶和华的节期乃是这些，就把上面所说的节期跟圣日列出来。然后当这一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每当摩西传一个圣日或者是圣节的时候，他都会教导他们该怎么样做。我想我们从上面经文当中看到这些圣日或节期有几个共同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守圣会。如果这个圣日或者是节期刚好落在安息日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安息日就是要安息啦，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所以在这一日他们就要守圣会，就是会众聚集在一起，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听神的话，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所以这个叫守圣会。你可以在23章第3节或者是26节看到。所以这个圣会呢，算是神跟人交通的时间了。因此我们就发觉呢，神不单只是要人做工，神也不单只叫人遵守律例，其实神也很希望跟人有一个相会交通的时间。所以第一个特征常常会提到守圣会。第二个特征，在这些圣日跟圣节里面常常出现呢，就是神吩咐说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要做。如果是落在圣日里面，我们都很习惯了第七天的安息日是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可以做。其实呢，在很多的安息年、禧年或者是节期里面，常常提到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可以做。所以若是你看一下23章第3节、第7节等等等等，就会看到神这样子体恤人的一个需要。所以在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6天劳碌工作，可是呢，神也体恤到人有需要休息的日子，不要只顾工作忘记休息，这是违反自然律的。所以安息日是第7天要安息，可是呢，在这些节期里面，神常常说不要做劳碌的工作了，休息。我觉得神很体恤人的需要。第三呢，我们就看到最后一个特征，在守节的时候，无论是逾越节了、五旬节了、吹角节了、祝棚节了，他常常跟我们提醒说，在这些节期当中要在耶和华面前欢乐。所以在生活当中要有欢乐的日子。因此呢，借助这些节期，神也叫人享受生命哈，不单只是做工而已，乃是呢生命当中也有他欢乐的一面。你可以看一看23章40节，他说在神面前享受食用欢乐，这就是守节期的时候其中一个特征。所以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不要一直觉得神会要求我们这个那个，其实你可以从这些律例、这些圣日节日的要求里面，你看到哇，原来神很能够体会人的需要。所以人需要跟神有交通的日子，守圣会了；人需要安息的日子、休息的日子，所以就有时候需要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了。那做什么呢？那自己去决定了。那有时候呢，生命当中也需要欢乐的一面，在神面前享受生命。这个是节期跟圣日里面的一些特征。我们就发觉神教导这个圣洁的社团在生活当中也有它光明灿烂的一面。第二个题目我们思想的就是利未记25章提到安息年还有一个禧年。我们晓得安息年呢，是每6年过后的第7年是安息年。那25章提到 在耕种田地的时候呢，他提到说六年的耕种之后，第七年要让田地休息，要让他休耕，好像让他安息一下，让他能够重新恢复土壤里面的一些矿物质，让它可以重新再酝酿出来。所以其实是非常符合现代的土壤学的，六年耕种之后让它休耕一年，这个主要呢提醒这些的耕种的百姓需要让他们这些田地休息。第二十五章第六节也提到，在这个安息年的时候，若是这个地有自然的出产的时候呢，这些的出产要给主人的他的仆人、婢女、雇工人还有寄居的外人当食物。所以第七年的收成不是我们劳碌得来的，所以就让他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安息年所要做的事情。所以神非常能够体恤仆人、婢女那些劳工的需要，神也让这些的以色列人来遵守这个安息年的时候也体恤那些为他们工作、为他们劳碌的人的需要，给他们额外的一个奖赏。下面提到一个喜年了，这个喜年呢就是在七个安息年之后，七七四十九嘛，所以第五十年呢就是所谓的喜年。喜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要求，就是地要休耕，而且呢要把地归回原主，因为有时候呢这个地是租来的，这个地是耕种的人为他主人耕种的，所以第五十年喜年的时候这个地要归回原主，不单指他要休息，地要休息，其实呢要把这个地归给原主，所以各回各人自己的产业上面去。还有一件事情呢，五十年的时候奴仆你要释放他，让他得以自由，所以有一点像大赦的日子，不单只是田地要归回原主，让那些仆人婢女也可以得以自由。在这个得以自由里面，我们就更看到神怎么样体恤他的那些仆人婢女，就是如果这些人为你工作为你效劳已经是五十年了，差不多也该退休了哈，所以让他得以自由。所以利未记二十五章还提到，在这个喜年的时候，如果有一些穷乏的人哈，他从前卖了地卖了家卖了自己卖了身，他说在喜年的时候让这些穷乏的人可以赎回自己的地，赎回自己的房子，赎回自己再脱离这个奴仆这么一个服侍的地位，让他得以自由。所以第五十年呢是比第七年有更具体的教导，让他们可以效法神的那个宽大，让他们这些仆人婢女跟田地都得以休息跟自由。所以在这个安息年跟喜年，我们说这是一个豁免年，这个字比较困难哈，左边一个厉害的害，右边一个三股的股，所以就是等于在圣经当中提到这个豁免的时候，就是让他们都自由，让他们都回去吧。那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两个年份，安息年跟喜年所当做的事情的时候，他给了一些原因，为什么神要求主人豁免他的仆人呢？他提出几个理由。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说，其实神在人跟地上是有他的主权的，人没有地的主权，因为呢，二十五章二十八节，神说地是我的，既然地是神的，所以人呢，要把这个主权归给神，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二十五章四十二节说，神说这些仆人婢女是我的仆人，所以这个主权在谁呢？在神，不是在这个肉身的主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神让每一个在地上的主人都知道说，真正的主权在神，每一个人都是管家。我想这个是新约的观念， 也是强调我们所拥有的，其实我们是代神管理。若是人是代神管理的话，无论是管理地或者是管理人，我们都要按主人的吩咐来管理。所以在这个安息年跟禧年的豁免里面呢，我们看到神的宽大，看到神的体谅体恤，也看到神的智慧。因此每一个做主人的，当他管理地跟人的时候，记得主权属于神。第二个原因在哪里呢？25章23节，神说地不可以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他说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大修，或者是修耕，或者是给予仆人自由的这么一个吩咐呢？因为人在地上其实是非常短暂的，人是客旅的身份，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的。人既然是这么短暂，所以我们不必把持着我们一切所有的，认为我们可以永远拥有它。所以神说让这些仆人出去吧，因为他们也是寄居，也是客旅，他们的生命也是很短暂。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自己是一个客旅，也体会到别人也是一个客旅，我们彼此尊重，知道怎么样活在这个社团当中，这是神教导的另外一个原因。第三个常常出现的很奇妙的一个吩咐跟教导，就是你们彼此不可以亏负，你们要善待对方。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要敬畏你们的神。所以你看看25章17节，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25章36节，不可以向这些弟兄取利，也不可以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最后还出现的43节，不可以严严的管辖这些仆人婢女，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当神吩咐这些以色列人善待他们的仆人婢女寄居的，或者是邻居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你有敬畏神的心，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而且你们也曾经做过仆人婢女，你们也曾经做过穷乏的人，可是呢你们蒙我的救赎，脱离这些困境，现在你们要体恤在你们这个社会当中有需要的人，照着我的体谅去体谅他们，照着我的宽大去宽待他们。这是圣洁的社团生活当中神给他们的一个指导。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安息年跟禧年的豁免的时候，就想到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把这些恩典也传出去，善待我们四周围的人，这是圣洁的社团生活当中的一个榜样。第三我们要看到就是许愿的问题跟十分之一的问题了。利未记27章提到许愿的问题，有一些人在地上的时候常常许愿，所以27章提到有人为人许愿，为牲畜许愿，为房屋，为田地，为投生的许愿。若是人指着这些许愿祈愿的时候呢，他应该要还愿，他可以按着他所许的还愿。可是若是他不要还愿，他要把这些所许的东西都赎回来的时候，譬如说他本来想把这个牲畜许给神，可是后来不要了，要把这个房屋许愿给神，后来不要了，要赎回来的时候，他要付出这个物件的代价。房屋值多少钱他要付出来，另外呢还要加1/5，所以比较贵一点。一直呢就是不要随便许愿哦。所以传道书教我们说，请你仔细听一听这段经文，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 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以在祭司面前说许错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他说，如果你许愿，你就要还愿，如果你许愿不还，你就干脆不要许好了，因为这是犯罪的。所以提到这个许愿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随口就许愿。那圣经教导我们要仔细的思想哦，因为许了愿要还的，如果你不想还，就不要许愿。因此就教导我们在人际当中，我们生活，我们交往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二十七章还讲到十一的奉献，十一的捐献。这个十一捐献呢，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是属神的。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也教导，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窗户归给神，所以神呢就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倾覆于你们。所以他提到这两方面，一方面是许愿，一方面是十一。许愿可以不许，十一是必须要捐献的，因为十一十分之一是属神的。我说利未记二十六章是我们第四个题目，因为这是有个小节，虽然它是一个结论，可是呢它非常清楚仔细的告诉我们，顺服神的命令的跟违背神的命令的，它的结果是不一样。所以若是你看二十六章第三节，他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死雨，还有呢叫地土生出土产，如果你守命令，我就赐福给你们。这就是这个段落所说的。可是二十六章十四节怎么说呢？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命令，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我就把下面的灾祸降在你的身上。所以二十六章基本上就是遵守神的命令的祝福跟不遵守神的命令的一个惩罚。所以在最后的一个结论的时候，神给百姓一个选择。从利未记开始到如今，有很多的律例典章，神把这些律例典章放在百姓面前，要他们去遵行。可是在这些律例典章颁布之后，神给他们一个选择，虽然我希望你去遵守，可是你可以不遵守。那你现在就要知道，遵守的人会有什么祝福，不遵守的人有什么惩罚。所以我觉得神不是把人当作是一个机器人，或者是把人当作是一个他所管辖的，他命令他去做即使他不愿意做的事，神命令他，神不是这样子。神说你可以选择，可是当你选择的时候，你要将那个结果选择进去，就是如果你选择不遵守，你要把不遵守的惩罚都选进去，如果你选择遵守，你就可以把遵守神命令的那个祝福也选进去。所以在二十六章这个结论里面，神给人一个选择的时候，其实是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可是神已经清楚的交代说，遵守我命令的会怎么样，不遵守的会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看到前面所有的律例典章的时候，知道说神不是强制的要求，乃是给我们一个选择。当人爱神的时候，人就会愿意遵守这个诫命，活出神的形象，活出神的圣洁。但愿我们被二十六章这样一个提醒，作为我们生命当中选择顺服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二十六章四十到四十五节呢，最后这个结论里面就说，如果你认罪的话，在神那边有赦免。所以在这个选择之后，神说，如果你们谦卑，你们承认自己的罪，神赦免你们。因为呢，神是纪念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纪念他曾经给予这个百姓的约。所以提到说，若是我们软弱犯罪得罪神， 我们没有按住上面的诫命律例去遵行，我们得罪了神以后，若是我们认罪，神还是愿意赦免我们的罪的。所以认罪是归向神还有与神恢复关系的唯一的方式。这个是在二十六章最后一个段落给我们的一个确据。因此希望大家借着这个最后一个段落的讨论，知道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活在我们的邻居朋友百姓当中，也能够活在一个正确的选择里面。最后呢，我们要看这个段落的神学连贯了。神在颁布一连串的诫命之后呢，集中在二十三跟二十五章定下节期还有圣日的定例，这些都说明了神愿意与人有团契，因为人需要安息跟欢乐的日子。在这些日子当中，神也说你们要纪念你们社会当中穷乏还有有需要的人。我想这个团体是一个整体，所以当神救赎了这个整体以后，他们要彼此相顾，彼此接待，彼此的来承担神给他们的使命。所以神说自从立约之后，无论是祸是福，你们都是一个整体，因此才有这样一个社团生活的一个吩咐。利未记二十六章祝福跟咒诅的宣告呢，其实你可以比较一下生命记二十八章，是相同的类型的。祝福或者是咒诅，遵守诫命或者是不遵守诫命，就成为以后以色列历史当中两条不同的轨迹。如果他们遵守神的命令，神就祝福这个国家，如果他们没有遵守，神就惩罚这个国家。那其实以色列在地上跟神的关系还有他们的命运呢，实在是为着地上的万族万民设下了一个样本。所以很多时候我称以色列国是一个示范国，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他们跟神的关系，看到神的作为。但愿有眼可看的，我们就好好的从以色列国的遭遇当中来吸取他的教训和警告。我们立位记就到这个段落，请各位回去课后作业里面呢，第一个开始读民数记第一到第四章。第二呢，请你做另外一个作业，就是百姓许愿还有献上十分之一，代表哪两种不同的心态呢？怎么样的人才会有这种心态呢？你有没有这种心态呢？请你回去思想这两个题目，我们好预备为着下一周再讨论民数记。我们今天立位记最后一课就停在这里，请各位回去思想，也可以向电台来索取你们所需要的讲义。我们下次再见。